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5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北京市有几个区的星期一突然增加了很多安全检查站，居民接到命令再次接受病毒检测，学校开学的计划被进一步推延，北京再度进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紧急状态。近两个月以来，北京官方都没有报告任何本土感染的新病例，但是在最近四日，官方报告了79个新的确诊病例，这个是今年2月份以来出现最密集的感染现象。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一报告说，新增病例49宗比星期六的57宗有所减少，其中39宗属于本土感染病例，北京的病例占了36宗。病毒的反扑令到这个城市感到紧张，当地有很多大企业的总部，一切都笼罩在不确定当中。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徐和建星期一在记者会上提醒公众说，近期北京市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聚集性疫情，疫情扩散的风险很高，北京市要以新发地批发市场和周边地点为重点，实施最严格的流行病学调查。徐和建所讲的新发地是被称为北京菜篮子的超大批发市场，当地每日进出的蔬菜、水果、肉类高达成千上万吨。货仓和卖场的面积相当于160个足球场，比武汉疫情爆发地华南海鲜市场大超过20倍。据说在亚洲都没有竞争对手。新的感染病例促使北京市好几个区的官员马上重启过去采用过的粗暴的防疫措施。新发地市场已经在星期六凌晨关闭，进行全面的卫生整治和消毒，上万名市场工作人员接受检测。新发地所在的丰台区启动战时机制，紧急制定社区防控指导，成立现场指挥部，附近学校立即停课或者暂缓复课，市场周边多条道路亦被暂时封闭。另一个爆发群聚疫情的玉泉东市场亦已经关闭，周边10个社区实施封闭管理和居家隔离，并且进行核酸检测。巴基斯坦官员估计，截至7月底，全国范围内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例可能高达120万宗。巴基斯坦官员呼吁全国遵守严格的安全准则，帮助扭转新冠病毒病例不断上升的趋势。自从今年2月下旬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到这个拥有2亿2000万人口的南亚国家以来，全国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4万人，死亡人数大约2700人。巴基斯坦官员在星期日说，该国在过去24小时内记录了超过6800宗新病例。指挥巴基斯坦抗击疫情的国家指挥及行动中心负责人乌马尔在星期日说，新冠感染的升级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府的严重关注。乌马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除非扭转目前的趋势，否则巴基斯坦的专家对他说，到6月底病例数量可能会翻倍，甚至可能在7月底达到100万至120万。自从上个月伊姆兰汗总理放宽对商业和公共活动的限制，以帮助几百万贫困家庭恢复生计以来，新冠感染率急升。几十名政府工作人员、国家和省级议员亦感染了病毒，另外有几个人死亡。美国亚特兰大市所在郡的一名法医在星期日确认，导致布鲁克斯在星期五在一间快餐店外丧生的事件是一次谋杀事件。法医在验尸时发现他背后中了两枪而致死。27岁的黑人男子布鲁克斯在当地警方一次醉酒测试当中首先同警方合作，但是在警方企图拘捕他的时候，他从警员挣扎并且企图逃跑。亚特兰大市警方星期日较早时候宣布，向布鲁克斯开枪的警察加勒特·罗尔夫已经被撤职，而另一名警察德文·布朗桑被暂时停职。当地警察局长希尔兹亦宣布辞职。据当地警方的录影显示，布鲁克斯未能够通过酒后测试，并且拒绝被警察拘捕，还抢了一名警察的电枪并且企图逃走，之后警察向他开枪。乔治·弗洛伊德死后，明尼阿波里斯市整个警察局的前途未卜，已经有7名警察宣布辞职。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离开是否与弗洛伊德命案有直接关系。 明尼阿波里斯市警察局向该市的广播电台 WCCO 发送了一份声明，说公众寻求离职的原因有很多，该市警察局亦不例外。由于这些离职，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任何会影响公共安全的迹象。大部分警察对明尼阿波里斯星报话，他们对市长弗雷在两个礼拜前在弗洛伊德抗议活动当中决定放弃该市警察局的第三分局感到不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强，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各个州逐渐准备开放，不过美国国家卫生院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弗契博士就警告出外必须要戴口罩。我们会报道在加拿大的香港人组织不满多伦多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未能够同美国睇齐，谴责镇压反送中和国安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北京两办点名黄之锋等人发动罢课公投阻碍港版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5月底通过制定港版国安法，成员包括香港众志的中学生组织宣布发动罢课公投反对立法。北京的港澳办发言人最近就点名批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副主席郑家朗，说他们发动中学生罢课是企图将学生当作阻止港版国安法的炮弹和工具。黄之锋就回应港澳办的批评是为日后取替香港众志铺路。有中学生就说，就算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将来学校推行国安教育亦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由23个工会组成的200万三罢联合阵线最近宣布发动反港版国安法三罢公投。身兼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发言人的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表示，平台会响应星期六，即是6月20号的三罢公投，当日举行罢课公投，目标是至少有10000名中学生参与罢课投票，如果总票数有60%投赞成票，就会通过罢课动议。郑家朗表示，如果罢课公投通过，平台将会正式开始筹组大规模罢课，至于日期和细节会视乎港版国安法实施的日期和参与罢课公投的学生人数而定，详情日后公布。針對成員包括香港眾志的中學生籌備平台發動罷課公投，反對港版國安法立法，中國港澳辦發言人上個星期五，即是6月12號發表題為《斬斷黑手，救救孩子》的新聞稿，批評有人把黑手伸向學校，所謂中學生罷課行動是企圖將學生當作阻止國安法的炮彈和工具。港澳办发言人点名批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副主席兼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发言人郑家朗，为自己的罪行录再添下重重的一笔。新闻稿亦都提及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长期鼓吹违法达义，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声称暴力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党魁杨岳桥煽惑年轻人留案底的人生更精彩，质疑他们毒化心灵并且散播港独的种子。港澳办发言人批评香港不少学校的教育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港独思想和鼓吹暴力的信息蔓延，又表示香港的教育是香港的大事，亦都是国家，即是中国的大事，呼吁斩断伸向教育、伸向孩子的黑手。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上星期五，即是6月12號會見傳媒，回應港澳辦點名批評，表示北京針對香港中學生罷課公投，是為星期四，即是6月18號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和日後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取替香港眾志鋪路。
很明顯，這一系列的打擊都是為了下個星期四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去鋪路，是為了在國安法立法之後是要拉人封艇，一網打盡。而對於今日港澳辦發言人說要斬斷黑手救救孩子，用到斬斷黑手這一種字眼，根本就是含血噴人，亦都很明顯是對於香港眾志一眾成員的威嚇。
黄之锋表示，北京的点名批评亦都是针对香港众志将会出席星期四，即是6月18号的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企图阻止他们的国际游说工作。黄之锋强调，香港众志会如期出席，向国际社会反映反对港版国安法的声音，亦都会坚持推动中学生罢课公投，反对港版国安法立法。鄭家朗表示，過去一星期他已經四度被譴責，級數由香港特區政府上升至北京港澳辦的國家級打壓，他認為明顯是要在訂立港版國安法之前散播恐懼，是立法的前哨戰。鄭家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會懼怕港澳辦的威嚇，將會繼續推動中學生罷課公投，因為公投是最和平的方式表達中學生的意志。
其實中共要在立國安法之前樹立這條法的權威，去不斷恐嚇我們學生也好，我本人也好。但是我想告訴大家，就是香港人是嚇大的，我們基本上遇過很多風浪，而遇到我們不公義或者我們覺得不公義不公平的事情，我們必定會站上街頭抗爭到底。而公投其實是一個最能夠顯現到我們不屈而至的地方，就是因為公投我們驗證每一個人的身份，我們要每一個人是能夠親身來到票站去參與，所以呢因為意味著我們能夠統計人數，究竟反抗力量裡面還有多少，同埋我哋係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就係好多香港人，尤其是學生同埋打工仔，都係不放棄。
鄭家朗又表示，被港澳辦點名批評感到荒謬，佢認為北京只係會批評別人，從來唔檢討自己嘅過錯。佢又認為傷害香港學生嘅其實係中共政權。
佢話咧，我哋當學生咧係炮灰，是這個武器，但其實你看看哪一個真正當學生是炮灰，哪一個攬炒緊香港，哪一個派防暴進入學校去拘捕學生、傷害學生，正正就是中共政權，他為了政權的穩定去做出這些事情，他現在調轉頭說我們是當學生是炮灰，他憑什麼這樣說呢？
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上個星期五亦都發表文章表示，近日有激進團體針對港版國安法在學校煽動聯署罷課，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堅決反對，中聯辦支持有關取態，採取有效措施維護校園安全和穩定。中聯辦表示，香港教育亂象的突出問題是不少青少年都嚴重缺失國家觀念和中國國民身份認同，為香港年輕一代建立對一國兩制、中國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是實施一國兩制對香港教育界的必然要求。中聯辦又表示，在培養合格國民，家國情懷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北京堅定支持香港政府行使教育管治權，加強中國憲法、基本法教育、國家安全、國民教育和中國國情教育。近百名香島中學學生和附近的中學生上個星期五，即是6月12日中午，在校園外再次組成人鏈，聲援一名懷疑在音樂考試的時候未有禁止學生演奏不恰當歌曲，即是反送中運動最流行的《願榮光歸香港》，而不獲續約的香島中學音樂教師。參與人鏈行動的中學生高呼口號：
反對學校政治打壓，
反對學校政治打壓，
還老師合理解釋，
還老師合理解釋，
平對待，
反對不公平對待，
反對白色恐怖，
反對白色恐怖，
不要無理控訴，
不要無理控訴，
政治打壓，
政治打壓，
言論扼殺，
言論扼殺。
參與人鏈行動的15歲香島中學四年級學生陳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認為北京推動港版國安法和國安教育是對香港中學生思想的全面清洗，尤其該校是左派學校，來自中國大陸的跨境學生比香港本地生更加多，學校會投放更加多的資源和優惠給跨境學生。陳同學表示，去年經歷反送中運動之後，開始抗拒學校的紅色教育，他認為香港學生應該要反抗。
咁其實一開始我 form one 入嚟嗰陣，我冇諗過咁多，只不過我媽咪叫我入嚟我就入啦。咁可能到咗反送中之後，我就會開始覺得睇咗咁多警報，睇咗咁多資料之後，我就覺得其實警報真係好恐怖。仲有正學校打壓學校，其實學校打壓都是不支持學生。咁其實如果好似楊潤雄講的不帶政治入校園，咁其實老師咁樣嘅，其實學校咁樣嘅行為根本就違背咗教育局局長講嘅嘢啦。咁我覺得我哋要企出嚟，我哋要去反抗咯。
陳同學又表示，反送中運動之後，學校唱中國國歌和升中國國旗的儀式有所減少，而中國國歌法實施和將來推行港版國安法之後，學校舉行升旗禮等的場合要唱中國國歌的話，他會閉上嘴巴不唱。參與人鏈行動的聖母玫瑰書院學生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行動是聲援不獲續約的香島中學音樂教師，他認為其實是校方和教育局將政治帶入校園。陳小姐表示，就算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將來在學校推行國安教育，亦都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我仍然是會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不過我怎樣都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因為我接受的教育都是香港教育，我不是接受國民教育，我就算他最後真的變成香港省，我都是不會認自己是個中國人。
為什麼不抗拒這個中國人身份？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個共產黨，因為他做的事太令人太生氣了。
例如呢，有什麼令你很生
氣？他強硬推不同的法例，令到香港的自治沒了，三權分立沒了，就是變成警權國家。
陳小姐表示，不認同學生是被煽動而企出來反抗，她預計香港的教育將會越來越傾向一國一制，擔心通識科等的老師會在課堂上自我審查，校園瀰漫白色恐怖，她將來會考慮到其他地方讀大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国际社会回应香港反送中运动同港版国安法嘅力度各有不同。拥有50多万名香港移民以及佢哋有后裔嘅加拿大咧，喺有关香港嘅政策上，同佢嘅邻国美国有好大程度上嘅分别。加拿大嘅香港人组织就批评现届杜鲁多政府嘅政策，佢哋希望当地香港人扩大融入社区，将香港嘅议题彼此连结，迫使加拿大政府喺国际社会上为香港发声。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喺华盛顿嘅报道。
在香港反送中抗极权运动刚好满一周年之际，加拿大跨省份城市的支援香港团体共同举办网上论坛，邀请香港与加拿大东西两岸各阶层代表作出回顾和前瞻。多位港者并就港版国安法即将实施的严峻挑战之下，香港运动应该怎样应对，国际社会包括加拿大可以怎样支援香港的抗争等议题作出探讨。长期推动加拿大支援香港社会运动的香港加拿大联会港加联的会长冯玉兰直言，尽管加拿大港人的公民社会自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到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不断成熟壮大，积极支援香港人，但奈何加拿大政府为港人发声的力度和表现却强差人意。他解释，这个同现届杜鲁多政府过去的 親中態度有莫大的關係。他說，
看到我們那個自由黨政府呢，其實對中共呢是有很多的盲點，即是不單止是鵪鶉，即是變成對很多中共對我們的干預啊，甚至是無賴式的對待，拉了隨意拉了我們 的加拿大人兩個 Michael， 然後呢我們作為對孟晚舟被引渡事件的籌碼。咁結果呢，到目前為止呢，我們看到我們加拿大政府好像都是束手無策。
馮玉蘭繼續說，孟晚舟事件發生之後，加拿大國內其實有很強烈的民意要求政府禁止使用華為的設備，但政府延至今日仲未能夠作出決定。他認為這個取態亦都印證了為何在香港反送中和港版國安法等議題上，加拿大政府的表現如此滯後。馮玉蘭介紹說，其實自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開始，很多移居加拿大的香港人已經積極參加支援香港的活動，在多倫多成立支援會，發動商討、公投與香港佔領活動無異。他俗稱去年反送中運動，加拿大多個城市更加各自組織聲援，互相支持，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例如協辦這次網上活動的團體中，除了港加聯之外，還包括香港加拿大人之聲、愛文頓香港之友、溫哥華香港協會、多倫多香港人行動組與溫哥華中國民主促進會等。目前在加拿大生活的香港移民約有50多萬人，在香港生活的加拿大公民亦都有約35萬。相比之下，美籍港人移民與在香港生活的美國人分別只是23萬和85000多。但馮玉蘭說，在大選前現屆政府對香港政策並沒有任何作為，縱使加拿大港人組織已經發展成熟，但如果要有效迫使政府在香港議題上勇敢發聲，必須聯繫其他的族裔擴大參與，融入社區，積極在各級層面參政，促使所有加拿大人明白香港議題不是單一外來無關痛癢，而是和普世價值與國家安全有關。馮玉蘭解釋說，
另一方面來說，我們都要尋求各方面的渠道去發出我們的聲音，而且在發出我們聲音的時候亦都需要有策略的。譬如在最近我們港交聯都搞了有兩次的我們有效游說國會議員的一個策略的訓練班，即是教識大家你跟國會議員或者跟那些政客去傾的時候，其實他聽得入幾多呢，其實我們都有一個技巧可以學去令那個游說教育的工作更加有效。所以這種有系統的訓練令到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精锐的部队。
在举行支援香港的社会运动上，香港移民除了面对打动议员、官员和其他族裔国民的困难之外，他们还面对着强大的中国大陆移民群众的反制。例如去年8月21号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撑香港警察集会上，出现了法拉利豪华车队，这些貌似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一边开车一边大骂脏话，对着香港留学生用普通话高喊穷逼。此外，传媒报道去年12月2号加拿大列治文士中学发生中国大陆留学生群殴一名10年级的学生，据悉这名学生在社会学课堂上解释了香港游行争取民主人权的原因，结果在午饭时间被几名大陆留学生殴打，最后涉嫌施暴的大陆留学生只是被有关学校惩罚停课3天了事。有卑斯省列治文士的中学学生家长更加对加拿大星岛日报称，自己女儿告知同一班级的台湾同学因公开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结果在储物柜发现一封恐吓信。面对上述众多的例子，这次论坛的另一位讲者在温哥华的施政学镇圣元郑俊贤并不感到陌生。他解释，经过反送中运动发展一年之后，在加拿大留学的香港学生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同窗已经有所顾忌，不会主动引发冲突。但郑俊贤最关心的倒是校方和政府相关部门能否给予香港学生应有的保护。他说，
在不同的院校，其实他们 校方對於呢、這個中共或者係大陸政府嘅嗰種各方面嘅影響同滲透咧，其實就係、是、採取一個比較係放任嘅態度啊，係即係佢哋唔會話好特別去關注嗰個成個影響啦，同埋係亦都唔會有一個明確採取一個立場去制止一啲唔同程度嘅影響滲透嘅。
鄭俊賢分析，面對住港版國安法嘅來臨。更多在加拿大的香港留学生需要面对去与留的问题。如果毕业之后返回香港参与抗争，会否承受更大的风险呢？如果选择留下在加拿大发展，在声援香港的同时，亦都同样面对部分中国大陆移民的反制。佔中發起人之一的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耀廷表示，儘管加拿大的例子显示香港抗争的国际战线满途荆棘，但其实它与本地战线一样重要。他解释，不理是在香港定是在海外，抗争与支援者越受打压，越代表国际社会有道德上的责任为香港人回应发声。戴耀廷以他有份筹备即将来临九月份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协调机制为例，指出如果民主派真是夺取过半数35以上的议席之后，被当局以各种理由取消议席，国际社会就不能够不发声了。
但是如果在今次立法会选举我们赢了个选举，真的拿到35加，但是他 DQ 了人的话，那其实就会出现一个国际社会有一个更强的，在国际法层面是一个更强的理据来去采取更针对性的行动，针对这个专制政权去做一些事。
面对港版国安法即将来临之际，多位港者都勉励港人继续打好本土线和国际线的战线，相辅相成，继续为香港抗争运动作出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经历几个月为了阻止新冠疫情蔓延所采取的封锁措施之后，很多州现在开始重启经济活动。不是近日非洲裔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去，亦在全美多个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在美国人逐渐重返日常生活的时候，疫情是否有再次爆发的风险呢？美国之音采访了著名的美国国家卫生院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弗奇医生，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在美国多个城市引发抗议示威。美国政府部署国民警卫队平息抗议活动，当中有队员确诊新冠病毒。费氏医生建议民众避免人群聚集处，如果一定要参与抗议，务必全程佩戴口罩。费氏医生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我们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解抗议的原因以及行使宪法给予我们的抗议权利的需要，我的建议始终是必须非常小心，避免挤拥的地方。如果你要参加，我会建议你不要，但如果你要这样做，请确保你戴口罩并且全程戴上。费氏医生说，显然的，当大众以非常拥挤的方式聚集，尤其是他们大叫或者高呼口号时，存在着感染扩散，导致大量新感染病例的风险，这个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事情之一。令人非常不安的是，已经有一些国民警卫队队员感染了，这个意味着他们可能已经传染给其他的人，或者是他们被别人感染。抗议活动中，多数示威者佩戴了口罩，不同材质的口罩提供防护力不一，不过费氏医生说，他们都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费氏医生说，我想你可以说戴口罩总比不戴的好，或者口罩没办法提供100%的保护，但肯定能够为你提供一定程度的防护，避免被他人感染。如果你被感染了，即使你没有症状，口罩也都能够防止他人因你被感染，以普通的布料遮盖就可以了。医用口罩也都很好，不需要使用 N95 口罩，我们应该将它保留给医护人员，他们因为照料病人，将自己暴露于持续不断的风险中。美国很多州近日开始重启经济活动，阵亡将士纪念日过后，19个州爆发新的疫情。费氏医生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不同州、区域、城市、小镇和郡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情况。 如果你所在的郡或者区域感染数量很少，那你可以感到放心的尝试使正常生活化并放松缓和。但如果你的所在地感染情况依然活跃，那尝试迅速的放松管制是不智的。我认为没有一个方法适用于所有地方，你必须看你住在美国哪一度。如果你在高感染区，那你必须非常小心。如果你在低感染区，那你回复正常生活方面可能会轻松一点。在美国各州重启经济以及有关种族平权的示威活动不断的背景下，很多人担忧第二波疫情可能爆发。费切医生说，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预测的把握。我们知道会发生一件事，就是在秋冬到来时还会爆发感染。我们知道由于这种病毒有很高的传播能力，因此它不会自发地从地球消失。无论秋天是否会迎来第二波疫情，病毒都还会在，取决于我们的应对能力和识别效率来辨别、隔离以及追踪这些的新病例。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避免第二次疫情。第二次疫情爆发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做正确的事情，这样我们可以防止它发生。费氏医生对研究团队研制出疫苗对抗新冠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说，我对我们在合理的时间内取得疫苗持谨慎乐观态度，不只是摩德纳公司的疫苗，还包括其他公司的疫苗，他们不是唯一研发的公司，我们参与了和其他几家公司的合作。我感到乐观的原因是，在人类和动物的早期实验当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换句话说，他在实验阶段保护了动物，并且在一期试验中保护人类。疫苗能够产生预测性的反应，可能保护你免受病毒感染。虽然不能够保证会出现安全有效的疫苗，保证这一点会是不智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全然保证，但我们对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费氏医生指出，很多感染新冠的患者虽未出现症状，但他们可能是病毒传播的重要因素。费氏医生说，数据很明显，大约 25%-50% 的感染者没有症状。我们知道没有症状患者也都会传染，我们不知道传染程度如何，但我们知道这个不罕见。这个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引起争议的原因，他们说那个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确切的百分比，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个可能是传染的重要因素。费氏医生表示，疫情最终会过去，大众将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在这个之前，民众必须确保自身安全，戴上口罩，外出时保持谨慎。他说他相信我们在这一次重大疫情爆发后学到的经验，会使我们更加注意呼吸道感染快速传播的能力。因此费氏医生说，他认为大家会更加注意，但他认为可能在几年后慢慢的生活会逐渐恢复正常，所以或者有一日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访谈。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当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今年1月15号在华盛顿签署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时候，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好像是告一段落。但跟着来的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沼，亦放大了双方在地缘政治和经贸秩序方面的裂痕。虽然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农产品和有关官员承诺希望保持着有关的协议，同时亦看到中国本身陷入了全球孤立的境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的星期四，美国农业部证实美国向中国出口72万吨大豆。当日农业部发布的每周报告仲表示，美国在6月4号结束的一个星期出口了100万吨的大豆，其中有 33.7 万吨是销往中国。此外，中国还购买了 64.4 万吨的新作物。同一日，中国前副财长朱光耀以国务院参事的身份在国新办的吹风会上面谈及到美中关系的时候，表示北京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核心利益，同时中美两国要沟通，重要的问题是要保持沟通，在沟通方面就是要恢复常态。 朱光耀仲提到了美中经贸第一阶段协议因为疫情发生落实会有一些影响。他仲说第二阶段贸易磋商肯定会涉及到结构性的问题。美中今年1月15号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缓和了，以及是北京在人大会议上强推香港国安法而越来越紧张。在北京决定就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后，美国表示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地位，因而有可能会丧失美国法律保护下的优惠政策。美中因香港国安法关系紧张的时候，北京笑言是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并且通过前副财长发出改善关系的声音。样之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表露出放弃美中贸易协议的想法，北京在购入大豆方面的动作看上来是希望缓和日趋紧张的关系。虽然中国官员曾经强调将会遵循两国第一阶段协议购买美国的货物，但是外界对于该个协议当中中国同意在2020以及2021年两年购买2200亿美元的货物，普遍认为是难以实现。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近日就美中经贸关系的决心的一个网络讨论会上，参与讨论的研究机构中国协皮书执行总裁米纳表示，当你看到第一阶段协议所处的环境，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协议，两年的时间基本是无法实现。米勒认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加上第一阶段的协议无法实现，该个协议崩溃的压力亦都越来越大。他说虽然还未有看到崩溃，但是今后六个月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美中关系会更加艰难。前彭博商业周刊中国区主管罗伯茨表示，所幸的是美中还未有到完全崩溃的地步，因为这样的后果将会难以想象。罗伯茨表示，他们有很多最大的公司的增长多年以来都严重依赖中国，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全球增长动力，令整个世界都依赖他。不过罗伯茨认为第一阶段协议无法完成的话，他丝毫不会感到惊讶。他认为这样第一阶段协议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协议，是建立在一个购买协议上面，而第二阶段的协议才是触及到真正的结构性难题，并且跟中国一些的从商主义政策是相关，例如迫使到想在中国投资的公司转让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不利，以及是为中国公司进行补贴，未有对美国以及其他到中国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美国前财政部亚洲事务副助理部长多纳则是认为第一阶段协议并不是一个差的协议，他将它称之为是特朗普政府在他最重要的贸易政策关系当中至今无法做到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多纳认为美中贸易必然是会是选举竞选当中的一个议题，他提到数个星期前特朗普表露出他想放弃美中贸易关系的念头之后，中国悄然是宣布他的主要营量食采购的协议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一协到特朗普总统曾经讲过亦都是谈判期间遭遇最多的关键选民。研究机构惠誉解决方案在一份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美中经贸关系的报告当中，该个机构认为中国不可能完成它和美国在经贸第一阶段协议当中的承诺，意味着贸易紧张局面会再度出现。美中两国经过数个月时间的谈判，终于在1月中旬签署了经贸第一阶段协议，亦都有效阻止了美中贸易战。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中国同意增加进口美国的产品，而美国则是同意不再进一步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惠誉解决方案是认为该个协议如其名称，从来是就未有被认为是有可能成为一个解决双方贸易分歧的最终协议。根据了解，双方本来应该在2020年总统选举结束之后就解决他的贸易分歧的最终协议进一步谈判，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受疫情影响而严重放缓，因此可能无法兑现在协议当中就购买美国商品所作出的承诺。 惠誉解决方案对美中贸易战的一向睇法是会停留在循环起伏的状态，因为其中的结构上的分歧并非短期内会得以解决，原本就可能完成的购买承诺。在疫情发生之后，双方迫于各自内部的政治压力，而不可能在2020年里面是形成一个全面的贸易协议。香港的事态发展或者可引燃升级的贸易战，该个机构认为北京会将任何收回香港特别地位的动作视为是对他内部事务不可接受的干涉，很可能会作出强硬的反应。而另一方面，该个机构提及到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正在是加强推进针对北京在新疆以及香港的动作进一步制裁以作回应。事实上，北京经济顾问库德洛在5月26号曾经在福克斯新闻网表示，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对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已经是没有从前那么重要。惠誉在分析报告当中表示，他一再重申的观点是中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是香港事态面临着日益增强的国际孤立。该个机构提及到，中国国家安全部在5月4号发布的一份供高层领导参阅的报告当中，亦都作出了相近评估。那份的报告警告，中国面临着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行动以来最强的反华情绪，可能会对更多的贸易关系以及是经济前景造成风险。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姆斯星期四在该个机构举办的一个全球经济分析视频会上亦都谈到了中国正面临着孤立的局面。威廉姆斯谈到了特朗普在美中贸易协议上的态度变化时候表示，他们是看到特朗普总统在1月以及是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看上去是想要营造一个平台，将自己塑造成为是一个能够将中国带到谈判桌上的人，并且签下这个伟大的协议。现时他在这里抨击中国，不单只是特朗普总统，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这里抨击中国。中国看上来是没有几个的朋友，亦都变得更加是有敌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政府在2018年成立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提倡将中国解放军的用地改作住宅用途，去解决香港的房屋短缺问题。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向政府询问有关的军地资料。香港政府就以军事用地的具体资料属于军事机密为理由而拒绝。有评论就说，在目前香港的制度之下，土地业权资讯封闭，政府批租土地等类别的资料甚至没有公开途径可以查询。而一旦港版国安法推行的话，这类民间调查有可能被指是所谓的颠覆政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海明在香港的报道。
全国人大五月底通过为香港制定国安法决定，据鼎正文写有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等，推动政府咨询透明化多年的香港临时政府组织发起人黄浩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下，对解放军用地的调查可能被定为颠覆行为。他说，国安法通过后，政府随时可以将调查解放军用地资料解读为颠覆政权。当政府可以随时以国家安全为由隐瞒资料，你会质疑究竟政府开放了几多的数据，而他们开放的数据是否可信。世界各地的资讯科技业界近年提出开放数据运动，提倡政府以机器可读取的格式公开各种数据，供社会公众使用。在香港，政府在2011年以试验计划形式推出首个开放数据网站资料一线通。2018年开放数据被纳入香港智慧城市蓝图发展计划的项目之一，超过80个政府局和部门开始每年发布其年度开放数据计划。推动开放及无障碍互联网的组织香港互联网协会上个月发布香港开放数据指数报告，报告显示港府处理开放数据虽比过往进步，但一批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数据仍未经资料一线通平台释出， 其中土地与商业登记两类数据的得分最低，在100分满分中均只得47分。报告分析，香港涉及土地业权及公司控制权的数据集并没有在政府网站上开放，而司法及安全56分以及政府运作类别63分得分亦不理想。王浩华认为，开放数据归根究底就是指有多少政府资料可以流出。很多香港人听到开放数据只会觉得是一个资料科技界的专业名词。王浩华说，重要的是开放数据不只是发展智慧城市的项目，更是关乎公众知情权的议题。香港去年爆发反修例运动，香港警察在没有搜查令下强行查看和存取被捕人手机和电脑的电子资料，令不少香港人开始关注警方监督网络活动的问题。而上个月中国两会通过为香港制定国安法决定草案，香港人忧虑政府可能会实施与中国大陆类似的网络监控。王浩华说，大众要明白巴士是否准时或有否故障坏车，空气质素以致警察在一日内发射多少的催泪弹，这个全是数据。王浩华强调，开放数据并非专业科技界的专有名词，而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去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市民关注警察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或者布袋弹的数量，以及部分投诉警员案件之中涉案警员的编号，却无从得知官方的数据。王浩华说，讲到底开放数据就是资讯自由的问题。以去年为例，警方执法的数据完全没有正式公布，为了全党也好或追究责任也好，但作为一个记者甚至有权提出私人检控的一般市民亦有权知道这些的数据。同其他亚洲地区比较，台湾与香港同期开展开放数据的工作。2016年在英国开放知识基金会的报告中，台湾的数据开放指数在94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得分90，香港则位列第24位，得分只得51。与其他国家同期发展开放数据，为什么香港的进展相对缓慢呢？多年来一直在香港推动开放数据的香港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认为，互联网协会的报告所列类别的数据开始表现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部门行事官僚化，不愿意改变固有的做法。另一个数据不够开放的关键原因，则是有些部门因政治目的而封闭资讯。莫乃光说，最明显的例子是执法部门安全方面在报告得分较低，是基于政治因素，这些部门什么资讯也都不想给市民知道。莫乃光举例，以往曾经查询有关不诚实使用电脑的个案，但执法部门只会说他们没有库存数据。他说，这些个部门很明显是不愿意公开数据，而不是做不到。警方封闭资讯不单止是公众知情权的问题，更引申至官方对市民的监控。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近年以打击非法弃置垃圾为由，在全港安装大量闭目录电视，并承诺于2018年6月至2019年11月期间37次将录像交给警方。然而镜头总数交给警方的资料，香港从未向市民公布。莫乃光说，作为议员到立法会询问，官方一句不知道就可以打发你，因为政府并没有法律责任要公布资料。莫乃光以美国国家安全局举例，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洛登披露美国政府对国内进行监控的棱镜计划，揭露国安局监听公民通讯。莫乃光说，美国政府当时的做法的确违反外国情报监控法，但问题是相同情况在香港政府并没有犯法，因为香港根本没有法例规管政府的监控行动。莫乃光形容，香港推行开放数据是没有学爬就学走。他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持有资料却不肯开放，这个正是因为香港没有公开资料法。他认为，现时香港没有档案法及公开资料法， 是数据开放不足的深层原因。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简称法改会在2013年5月成立档案法小组委员会，到目前仍未立法。莫乃光说，订立法例可以使政府有清晰的法例去跟从，定明标准，哪一种资料必须公开，要公开几耐。现时香港市民遇上公众知情权的问题，并没有申诉渠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当年竞选特首时曾承诺立公开资料法，然而国安法的来到却令推动公开资料法难上加难。莫乃光表示，国安法落实后，只有中央才可以对国家机密作出定义，香港一方并无权力。这样只要中央将一项资料视为国家机密，市民要求官方公开该项资料的话，则已经犯法。莫乃光点出值得关注的一点，那个就是国家机密的界线和定义。他说，看中国大陆的做法，有很多民生相关而没有人认为是机密的数据，中央亦都会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公布数据的人，如此要谈开放数据则更加遥遥无期。到了这个的地步，他取得的数据后到底应否公开，当他将事实呈现却因此成为罪犯。国安法的条款和执行方式如果被政府任意诠释，黄浩华坦言，政府风险越大，专业民间团体则越应该有寻根究底的精神去收集数据，亦都要更用力推动公民知情权。他说，作为民间推动者，一方面我们要使普罗大众明白开放数据是贴身的议题，令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第二方面则亦都要好好运用数据改善公共服务，发挥最大社会效益，才可以说服政府开放更多的数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地摊经济一度是当今中国千百万社会底层的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地摊经济的概念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面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大起大落，被观察家认为是反映了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面对在怎样去应对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的问题上的一个大分歧。而同时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互联网，有关地摊经济的辩论还正在继续。这个局面似乎显示出中共高层就这个问题的斗法仲竟在继续当中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在过去一个月，随着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宣传导致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导致中国上亿人失去生计，中共当局突然再度提倡多年来被嚴厲打壓得奄奄一息的地攤經濟，鼓吹地攤經濟利國利民利國人。那裡突然指的是在5月13日中國官方的南昌新聞網還驕傲地對民眾擺地攤採取趕盡殺絕的姿態。該新聞網刊登了一條新聞的標題是取締流動攤販50處城管錯峰執法長效管控。南昌新聞網的這則消息得到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很多官方網站的廣泛轉發。這種新聞報導顯示，直到在5月13日取締地攤，讚美威武的城管還是中國官方的政策。對熟悉當今中國的人來說，一提到城管執法取締攤販，他們就難免想到中國各地過去幾十年裏面城管人員對攤販的打砸搶打砸，包括打商販。中國東北沈陽地攤小販夏風俊就是不堪城管人員的致命性暴力的毆打追打，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用隨身攜帶的切腸刀捅死了兩名城管，夏俊峰隨後被判處死刑。這個判決受到中國公眾的強烈批評和抗議，但是中共當局為了維護城管的權威，還是執意將夏俊峰執行死刑。觀察人士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中國不知道有多少的小販的攤被搶被打 打爛被沒收，不知道有多少小販被城管打傷、打殘乃至打死。中國的城管如此威武，以至於中國網民當中普遍流傳一個笑話，就是中共假如想奪取台灣或奪取同日本有爭議的釣魚島，就日本所講的尖角諸島，不需要動用正規軍，只需派遣城管就可以了，保證能夠順利完成任務，大揚中國國威。但是到了五月下旬，到了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終於召開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被推遲的年會的時候，中國官方媒體幾十年來讚揚城管威武堅決打擊地攤的畫風陡然轉變。中國官方媒體在5月24日公開報導全國人大代表楊寶寧建議釋放地攤經濟的最大活力，給予地攤經濟和從業者的合法地位。幾日之後，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8日在全國人大年會結束之際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高調回應了地攤經濟的講法。李克強的講法是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他們的平均收入是30,000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1,000元是一個中等城市可能連租房都困難，目前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怎樣的保障那些困難群眾和受疫情影響的新的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大家應該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人民群眾中有無窮創造力，回想改革開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一個大碗茶解決了幾多人的就業。前兩週他看到報道，他們西部有個城市按照當地的規範設置了36,000個流動商販的攤位，結果一夜之間有100,000人就業。中國人民是勞動的，中國的市場亦都是在不斷開拓和升級的，當然對重點人群就業，他們有重點扶持的政策，好似今年大學畢業生創新高達到874,000人，要讓他們成為不斷線的風箏，今明兩年都要持續提供就業的服務。幾日之後，中國官方媒體再度報導李克強6月1日到山東煙台考察，說地攤經濟、小店經濟就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市場、企業、個體、工商戶活起來生存下去，再度發展起來，國家才能夠更好。在李克強發表上述講話的前後，中國官方媒體就所謂的地攤經濟發表了大量正面的報導，並且宣傳說中國的城管今後要實行職能轉變，從取締地攤轉變為給攤販提供服務，壯大地攤經濟，地攤經濟概念之火熱，從以下官方報導標題可略見一斑，就是多地放開地攤經濟，吸納大量就業人口，還有就是釋放地攤經濟活力，令到城市更有煙火氣，還有就是說地攤經濟熱，擺攤神車的股票飆升。但是同時，中國民間亦都有評論人士在網上發表評論，指出地攤經濟涉及中國的走向，涉及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評論說國家政策好不好判斷的唯一標準，就是面對危機，政策本身是否關注弱勢群體、關注困難群眾、關注中小企業。最近地攤經濟重新進入大眾的視野，這些無疑是疫情危機之中政策回歸人性和民生的一個重要的案例。但是就在中國公眾和網民紛紛議論地攤經濟之際，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機關部《北京日報》在6月6日發出高調的署名評論，比還遠遠未有熱起來的地攤經濟潑了一盆冷水，就是說地攤經濟並不適合北京。《北京日報》發出這則權威性甚至政策性的評論，距離中國總理李克強大力提倡發展地攤經濟、解決嚴重失業問題和居民生活不便問題不到一個星期，《北京日報》的這個評論在中共控制下的互聯網和各大門戶網站被普遍轉傳。這個評論說北京是國家的首都，北京形象代表首都形象、國家形象，作為全國首個減量發展的超大型城市，有著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管理的要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